被狗吃啊，哈、啊，死在田野的被空中的鸟吃啊，哈、啊，所以很可怕的光景。这个大仙子告诉他，他将有这么可怕的光景的时候，这时候呢，二十七姐雅哈听见了，就撕裂衣服，尽死身穿麻布，连睡觉都穿着麻布，好、啊，自卑在神的面前，走路都缓缓而行了，不再是得意洋洋得意的。缓缓而行，很自卑的。好，那神看见他这样自卑呢，神就说，好，他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个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个祸与他的家。好，那可是呢，当22章呢，他自己雅哈又在想到，哈，他就说那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哈，所以到第三年呢，哈，那个以色列王就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怎么可以静坐不动呢？我们怎么可以不从亚兰王的手里夺回来呢？好，所以他就去做。你会发现亚哈的一生哦，他没有所谓神在他的心中，没有哪样事是求问神的，他常常心里想什么，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觉得什么很有道理啊，就去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有道理，当政治因素可以娶一个这样的太太，这样巩固王位，巩固国家。好，然后现在呢，他觉得，哎，我们应该可以得胜亚兰国，我们可以把这个基列的拉莫拿回来，我们就去，都不会想要求问。当约沙法王提醒他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算了，问也没用，他一定跟我讲凶言的。他都不去想为什么神的仆人会对他讲凶言。那我觉得我觉得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是想到真的我们要去留意为什么神常常无论听的讲道或者借着人借着神的仆人对我们讲的话都不舒服的话，那一定是我有问题，我需要求主光照，我需要悔改，而不要只说他怎么总是讲我。那结果呢，当好他总算问了米该亚，就米该亚跟他讲了以后呢，他怎么样，你看又是跟我讲凶言，来人了，把他关起来，好，把他下在监里，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让他慢慢的饿死。就是他即使问了求问了神的仆人以后，当神的仆人跟他讲话了呢，他还是听不进去，还是不服，他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可是虽然他觉得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一定可以攻打亚兰王，一定会赢的嘛，可是虽然他觉得这样呢，他心里还是有点毛毛的，所以呢改装好，就改装呢，上阵哈，很聪明，叫约沙法王穿王服哈，我不要穿王服哈，还是点他还蛮聪明的。可是呢，有谁能抵挡神呢？当神的话一说出，神的话命立就立，神的话没有突然返回的，所以神说的呢，说他会灭亡。说以色列会变得没有王，好像牧人没有主人一样。结果呢，果真他说什么，有一个人随便开工，随便开工。当那个亚兰的军队呢，因为那天王是下命说吩咐他们呢，只要抓王就好，只要杀王，其他都不要杀。所以呢，他们军队就开始要去打那个约沙法，约沙法便呼喊，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危险要呼喊，啊，赞美，要呼喊。好，结果约沙法王没事了，可是呢，一个人只是随便开工，就恰巧，那神的话真的每一个字都像练过金子练过。银子练过，比银子练过七次还要纯净。我们真的读神的话，一个人随便开工就恰巧就射进，还不是射进腿哦，都是哦，射进那个甲缝里，然后呢，他就死了。 三。我就是想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因为我要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一点都没有想到什么雅哈。圣问主说要讲什么，里面就一个先讲到雅哈，所以就翻一下雅哈。好，那我想神要提醒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我们的属天的道路里面，我们真的要留意，要做一个有原则的人，就是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对我是很难，肉体很难，或者呢，神借着我所求问出来，像董师母刚刚的见证，他求问神，就18岁居然要他服侍主，可是这工作这么好，待遇这么高，家中经济也这么困难，对，可是我就要诚诚实实的去顺服。因为发现你诚诚实实去顺服，你的路就一直越通达，你以后就越来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为什么不老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他求问了以后，那个旨意是我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好，对啊。还有呢，仇敌有时候会跟我们说谎，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不要求问好了，就是说那个。神的那个旨意可能就是要你娶一个很丑的，神的旨意可能就是万一神的旨意要我娶一个瘸腿的怎么办，万一神的旨意是这样，就是自己很多的仇敌设计来让你那个害怕。好，那荣教授他说他有一次有过这样子的试探。好，就是他一生就是只有那一次，他已经可以猜到神的旨意会要他这样，所以他就怕，他就好像逃避，不愿意去求问，不愿意去求问神的旨意。可是后来呢，他就很快的，好像他神的话就提醒他，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就是罗马书12章第二节就出现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平常多多背圣经很重要，神常常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是 acceptable 或者说 preferable， 是你可接受的，是可喜悦的，所以他才相信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他愿意来求问神，也愿意诚诚实实的顺服神。我自己以前也是有关全时间服侍主，我以前是一直逃避，我很怕越追求主以后就是要全时间服侍主。我就是不想当传道人。所以我一直用逃避的态度，就是上面如果有人在呼召有没有人要全时间服侍主呢，我就会把手这样捏得很好很稳，不要使自己站起来，或者故意不要很认真的听，以至于不会受感动，不会受激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很不喜欢人家问我这个问题，说秀婷，你有没有神的护照啊？你有没有护照啊？我就很讨厌人家问我这个问题，逃避，要逃避。可是呢，感谢主没有放弃我。我是有一次在喜安堂的冬命会，有一次讲员，我们喜安堂讲到很少讲呼召人家全时间服侍主，因为不用讲，下面就已经很多人等着要全时间服侍主，很多人都想要全时间服侍主。我那一次呢是边亲近主边在听讲道，忽然间神就是让我觉得，让灵里面我就知道说，主就是要我说，我不能再逃避这个问题，就是我如果不来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会跟神永远的隔绝。那所以我就说，主啊，好啦，如果你要我服侍你，我愿意啦，就是一个很勉强的顺服答应了。那我记得我那天走出那个冬令营哦，我回家的路上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呦，要主真的呼召我怎么办呢？就很怕，因为我 根本没有当传道人，只是去聚会，家里都已经被家里逼迫那么厉害了。如果我现在全时间服侍，都要辞掉工作，我看我们家的天花板一定会被掀掉了，我爸爸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是害怕。感谢主。可是只要我们一个愿意降服，主就会做。后来主怎么做？主很奇妙，主从里面开始做。外面我们可以逃，可是呢，主从里面做，就做的从里面，我就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的工作非常好，就是老板对我非常好。我的暑假寒假都可以有一个礼拜去参加夏令会冬令会，然后我有两份薪水收入，可是呢，我就是做，就是到一个地步，就是里面不满足。事实上我工作非常轻松，很轻松，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把所有时间拿来服侍神，我的心不满足。那我觉得神呢，我们的神实在是陶匠，他很会按着每一个人哦，他知道怎么样来做。那我就是很不容易被勉强的一种人，所以神就从里面做，就让我从里面去羡慕要服侍他，而且渴望要服侍他，而且如果不所有时间来服侍他，我的心就不满足，就变成从里面。然后可是当我这样渴慕要服侍他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不配。哎呀，我怎么有办法服侍主呢？像我这种这块料子怎么能服侍主呢？就觉得不配，拿什么服侍主呢？那可是就是羡慕，就是羡慕。那以后主就一连串的做。我今天不讲这个，我只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下一个决心，主，我真的立定心志。就是我凡事我要寻求你的旨意，而且我一定要顺服，不管对我容不容易，我一定要顺服。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讲到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二个先决条件，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就是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但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一个人你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常常依赖自己的聪明，没有专心的仰赖他。多少基督教的事工都在中途流产，就是因为人常常凭着自己的私意去做，凭着自己的热心，自己判断这样会很好，会成功，就去做，而没有来求问神，主啊，你要把我安置在哪里？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做？就是没有问，依赖自己的聪明。那我上次有讲到说，我如果当时到洛杉矶的时候我没有求问神的话，我走出来的服侍的一条路会完全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凭我自己的聪明翻 Yellow Page 去找一个教堂，每一间打电话，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去聚会。而且当时就已经有一个中国人在一个美国教会一个长老会的，他就说他已经80岁了，他在那个美国人的教会请他当做中国人的事工，那他已经80岁了哈。那他就说，他说你，那个，就说，如果我愿意加入他们组织的话，那个等于那个副堂整个都给我们用，不要钱，多好啊，对不对？可是我不敢。我不是什么这个好我就去，我需要问主。那所以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要常常很虚心的去问主，依靠主。为什么很多弟兄常常很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常常姊妹比较容易听见神的声音，为什么？弟兄都觉得自己太聪明了，生来是头， 所以很聪明 ，IQ 很高。可是这是世人的智慧，我们需要虚心的问主，倚靠主，你才会去明白神的旨意。不要依赖自己聪明。那第三个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呢，就是你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去行。好，也就是说，你要活在神的旨意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8章。以赛亚书58章第二节第三节，
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
好，他这里第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好像，他们外表所做的呢，都在天天寻求神啊，主啊，我乐意明白你的道啊，我乐意明白你的道。他说，好像是行义的国民，好像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好像喜悦亲近神，要求问公义的判语，但是呢，神说，然后所以他们就说，主啊，我禁止你怎么没看见呢？哦，你看我都这样禁止刻苦己心了，你怎么还不理会我呢？你怎么还不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呢？那神说什么？你们禁止的日子，仍然在求利益。禁止是禁止，头脑还在想着 money， 头脑还在想着怎么样我可以得到这些利益。还有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还有呢，你们禁止，可是你们还互相的增进，以凶恶的拳头在打人。那接着我们就不念了，然后我们再来看，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外表好像说要来寻求神，要明白神的旨意，外表也禁食了，可是重点是我们里面是不是真实在行神的旨意，否则没有用。所以神说好像，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神的旨意，都不去做，神不要他们互相增进，神不要他们常常用凶恶的拳头打人，神不要他们求利益乐逼人，那可是呢，他们虽然外表在从事一些宗教很属灵的外表的行为活动，可是他们的里面是这样子的光景。那所以我们再看第9节到11节，第9节的那个，你若从这里开始念哈，第9节第2行，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怎么样才会时常的引导我们呢？他说，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几项我们真的要留意去读，可能在我们生活中不知不觉常常会做，或偶尔就会做，那这个都会拦阻神引导我们。发恶言，常常埋怨的话，还有呢，常常讲不造就人的话，常常讲伤害人的话，恶言，还有呢，指责人的指头。如果这件事是别人做的，我们就会赶快指责他，可是如果这件事是我做的， 我们就很容易给自己找理由抹煞过去。好，那还有呢，你就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好，常常去给人家瑕疵。好，或者呢就是把担子放在别人的肩头上。好，那他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好，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应许我们怎么样，他会时常的引导我们，他有一些条件的，就是你要常常去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不是只是你追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而是你常常要想到别人，想到饥饿的人，好，想到困苦的人，好，还有他说如果我们常常想到这，还有前面整个五十八章，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去读这五十八章，整个都在讲你们在那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可是为什么都没有办法明白我的道？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说的话你们没有去做。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说耶和华就必时常的引导你，好，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那一个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的，就是神说已经跟你说过的话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做。好，你要你所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你要去做。好，有一次龙教士他就说他那时候有一件事情，他一直很盼望神来指引他前面的道路。好，但是因为日子很短，很短的日子可以寻求，好，那件事又很急，好，很迫切，很急，所以他就每天都在问主啊，就忧忧愁愁的在仰望主，好，就一直到有一天呢，好，主就告诉他说，你已经知道的，你尚未做到，这就拦阻了我来告诉你前面的道路，啊，主跟他讲。因为然后接着主就给他一些经节，像诗篇三十七篇那里讲到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神的命令。他说你要将你的事要交托，当你在仰望前面的路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事真的交托耶和华，而且啊真的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好，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交托不出去。我们一直在担心着，哎呦，一直头脑一直在，虽然问主，可是头脑一直在考虑该这样好还那样好，这样好有哪些优点，好，走那条路又走做那个选择又有哪些优点，就在一直比较比较，可是没有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好，那然后呢，神也给他话说要常常喜乐。所以有时候我们太迫切的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可是我们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因为太忧愁了。好，还有呢，在哥罗西书，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说，哈，他我们蒙召来，哈，我们蒙召就是要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也就是基督的平安最大，他是主。好，那我们蒙召来就是要得着神的平安。我们蒙召来要让他的平安可以居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哈该书那里也讲到说，这殿呢，在这殿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而且在这殿我必赐平安。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在这个殿要赐平安，他的殿不能常常七上八下，他要这个殿里充满了平安。 那所以如果我们要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呢，以至于紧张的失去平安，忧虑的着急的失去平安，你已经不在主的旨意里，那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神说你这样子会拦阻我，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的旨意就是要你平安，我的旨意就是要你喜乐，要常常喜乐。这里讲到说什么，我的旨意就是要你存感谢的心，你没有常常存的感谢，你应该说感谢主，我相信你一定会指引我的，感谢主，你一定会让我知道前面的路。那你没有存感谢的心，已经不在他旨意里，所以他说来拦阻，拦阻了我来告诉你前面的路。那所以呢，当主这样提醒龙啸士以后，龙啸士就那一天晚上，他一知道主这样一提醒他以后，他马上就跟主说，主啊，我真的要把前面的路交托给你，好，我也要真实的来依靠你，好，而且我要快快乐乐的相信你会负我的责任，你一定会带领我的。那当他晚上这样子的接受主的光照而来顺服主，进入神的旨意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他第二天早上就清清楚楚的知道前面的道路。主就让他清清楚楚知道他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好，那所以一个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这个一直在神的旨意里，活在神的旨意里，你才能神再把进一步的旨意告诉你。好，你所有知道神的旨意，你要认真的去做，否则神不需要再多告诉你什么。就好像有些人哈，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无论是牧师啊哈，无论是他的父母啊，都比较会跟他讲，你这里要改啊，你这里要做啊哈，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能听，他能被讲，人家就越多会跟他讲。可是有些人呢，为什么人家从来都不敢去说他什么？那个他不太能听，而且或者讲了也没用，或者讲了会不高兴，或者一跟他讲呢，他就闷闷不乐。好，那以至于越来就不会有人再跟他讲什么。那我们需要去留意，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很留意。到愿意接受主的光照，所有圣经里的我知道的命令，我真的要去做。主所已经明显给我们的命令，如果我们不顺从，那神不需要再多告诉你什么命令，因为他知道告诉你也没用。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1:34。11:34，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谢谢。这里讲到说，你的眼睛若嘹亮，这个嘹亮在原文里面就是单一、单纯。你的眼睛如果单一、单纯，你全身就光明。好，全身就光明。所以我们如果要常常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眼睛要单一。如果我们常常花时间亲近神，这是很好的方法，帮助我们的眼睛单一在神的身上。好，那个还有呢，这个讲到我们的眼睛要单一单纯，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眼睛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心灵的眼睛，好，要单一。那也就是讲到我们平常我们的动机，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要小心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不是常常有我私人的意思。好，我们应该像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说，父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在希伯来书10，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这个叫单一。如果一个人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应该有这样一个单一的眼睛，就是 主啊，我来了，我活在地上的一生就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这样的人，神一定会让他明白神的旨意。而除非我们也立定心意要做一个这样的人，否则你在一生的道路里面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要做决定，你没有一个器官可以去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而且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很诡诈，我们在很多事情寻求神的旨意里面有太多我们的掺杂和考虑，太多我们的保留。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见证。我们有太多我们考虑，例如我们要选对象，我们是不是真的单一只要神的旨意，还是我加上好多我的条件，希望带得出去啊，还有我喜欢美味啊，希望他至少会煮点美味啊，还有呢，我希望身高多少啊，我希望这个都娶了一个总是要对我们家也有贡献嘛，所以一定要这个待遇也还不错的。我们有很多能够帮忙我那个房子的那个 payment 的哈，负担一点家用啊，找先生也是，有时候找弟兄也是，希望嫁个有钱一点的，他们有的找太太说，找个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你就省了几十年，那是外邦人，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这些观念。你要依靠那后赐与人的神，他是最富足的。你要娶一个，你要嫁一个是真实有信心信靠神的，那就是最富足了。你一辈子享用不尽，在信上富足。那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单一的眼？就是说我真的有关要明白神的旨意，我就是单一的只要知道神的旨意，而不会加上我有这个动机，我有那个思虑，加上有些人我已经不是快18年了，不是很多青年人。他说你问他说啊，你喜欢对象是你有喜欢哪一型的啊？你喜欢对象是什么样的？说哦，我都没有什么条件啊。然后就开始就是要爱主啊，希望也要长得不错啊，蛮可爱。还有呢，也希望还有呢，哇，都没条件，原来有这么多条件。我们有时候很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还有我们有时候也不认识自己，人家真的有这么多条件的愿意嫁给我吗？还有人家真的有这么多条件的愿意娶我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一个单一的眼目，主，我真的只要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最好的。那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先讲到第三点，我们下礼拜还要再讲一点。好，那这些点呢，虽然我们已经用了三堂的时间，可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些点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还没有讲到方法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先讲这个先决条件。这先决条件就是好像你在预备这个人，你这个人不合条件，你知道方法技巧都没用，这个人不是一个对的人。我知道哦，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第一这个方法，第二这个方法，你知道方法，可是你常会听错声音的。就像亚哈也知道方法，去问那个先知，他也知道这个以利亚这个会很准的，米该亚知道，可是呢，问题是我这个人不对，我不喜欢听不合我心意的旨意。但是你人不对了，这一生你永远不会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旨意，很多都在走冤枉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讲先决条件？我除非是一个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的，否则我来听这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对我只是多知道一些基督徒很喜欢听这个，我知道好多基督徒很喜欢听这个题目， 可是我祷告求主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是真的知道是为了要去遵行，我立志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付上命的代价都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可以进天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36首。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所以很多事情最好要问主，问主，不要常常自己很快就下结论，很快就有自己的看法，很快就有判断，要问主。好，第三点，要活在神的旨意里，已经知道的所有神的命令你要认真的去遵循，否则神不会要多跟你讲什么的。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完梗我心已终于屈服，我们可以把副歌背起来哈。再唱两遍，我的我的你永远你的心思最远，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们特别来思想雅哈这个人，就是主也特别要提醒我，刚刚在这里忽然间想到，主是不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当中的一些青年人，你的婚姻非常重要。当然你说我不至于娶像耶洗别啊、哦、是拜巴利的，可是如果我们娶一个是拜世界的，是很爱世界的，我们也会被妻子耸动而去爱世界。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如果嫁一个爱世界的，我们也会跟着去拜世界，一样的我们会被耸动的。所以求主真的保守我们一生诚诚实实的顺服他，不要像雅哈一样只喜欢听那个那其他的四十个先知说没问题，你去那个一定把亚兰王交在你的手中，那个城要交在你手中。我们要听神在圣经里面真实对我们说的话，好让我们在地上一个一个家庭可以建立起敬畏神的家庭来。我们最后再唱第一节，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立志要做一个遵循你旨意的人，你可以来前面。